大家好，我是京都股市经济的版主。今天想来介绍一位历史人物，但不会用到太多专业术语啊、年代之类的，会用口语化、轻松的闲聊方式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听下去。想带大家认识的是鸭长明，他出生在平安时代末期，所写的《方丈记》被列为日本三大随笔之一。从《方丈记》这篇抒情散文中，可以看到他当时面临京都天灾人祸、朝局不稳的处世哲学。为什么想来讲鸭长明呢？由于现在正好面临全球的疫情难关，而鸭长明在平安末期到镰仓初期时，京都不止灾害连连，更逢武家势力抬头，朝局动荡。他60多年的人生中，就遇到6位天皇更迭。20岁到30岁时，更是经历各种天灾人祸，可以说他厄运很强。京都大火、地震、卷风、饥荒、迁都一系列，平常人一生都很难体验的几个，都被他包办了。听完今天的解说，大家以后来京都有名的下鸭神社，也许想起鸭长明会更加有所感触，也可以和旅伴现学现卖。那么，鸭长明和下鸭神社又有什么渊源？他出生在京都，父亲是下鸭神社的神官明仪，负责辅佐社内最高官阶的司空。那大家可想而知，鸭长明是一个在衣食无缺环境下长大的少爷。年少时期无忧无虑，以为人生一帆风顺，将来也会和父亲一样继承神官。然而在18岁时，父亲去世后，鸭长明的世界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以前向来对他和蔼可亲的亲戚们开始翻脸，争夺家产，争夺神官继承权。也是在这个时期，让一个未经世事的少年见识人性丑恶。他灰心地与这群人断绝往来，尽管名义上还是保留下鸭神社一族的成员，却从此闭门不出，不再参与任何祭祀仪式。这时，我们不禁会想，鸭长明如果愿意和亲戚们示好，放低姿态，说不定能混到个低阶的职务，还能留在神社里。但是他宁可钻研兴趣，也不想再委屈自己跟这些人打交道。往后，鸭长明一头栽进喜爱的琵琶及和歌的世界，将这两项兴趣练到极致，无人能出其右。而他的努力在10多年后终于有了回报。候鸟与天皇编纂千载和歌集，收录天下和歌，其中一首就是鸭长明所写，这对他来说无疑是很大的激励。天皇赏识鸭长明的和歌才华，让他到和歌所工作，当时只有贵族及名门望族才准许进入。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官职，鸭长明还是十分欣然的接受。其实他从18岁父亲去世后，一直家里蹲到47岁才有工作。听到这里，以为总算要开始打脸那些亲戚加倍奉还了吗？可惜没有，因为他不是那种超级厉害开外挂的主角。鸭长明这人很有意思，史料上不管是他的私生活，还是与人交集的资料都很少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一个不爱跑饭局、不爱搞社交活动的性格。有那时间，还不如回家弹弹琵琶，花在兴趣上。鸭长明做起事情来就是很一根筋，投入时会浑然忘我，顾不得其他的，无比专注。看他10年磨一剑的和歌和琵琶就知道了，他也不是什么天纵奇才，随便做什么都能完美无缺，脚踏实地的默默努力，做好眼前当下的每一件事情，反而更接近我们一般人。如果他更加圆融处事，也许能借机平步青云。可是鸭长明就是平常闷不吭声的低调，在重要场合时会搞突发的脱序演出，像是在一次宴会上突然弹一曲封印的琵琶秘曲，惊艳全场。小神惊月其实是念成惊吓，当时没有说他为什么搞突发，但也能想象旁边应该是有人说了什么嘲讽：“你的琵琶不是很厉害吗？那首秘曲啊，你无论如何都是不敢弹的吧。”从以上种种可以看出鸭长明的性格。 另外，无论他的和歌和琵琶受到多大的赞赏认同，他心中仍是有个很大的遗憾。由于自幼耳濡目染，加上非常崇敬父亲，姚晓明仍是一心想要当上神官。纵使他不善交际，天皇还是很欣赏他的朴实个性以及和歌才华，也是他心中所想。这天，姚晓明迎来人生的转机，候鸟与天皇把他找过去，跟他说：“和和声是有个神职的空缺，不然我帮你写个推荐信吧。”当时姚晓明心中的震撼是难以形容的，又惊又喜，甚至喜极而泣，所有感动的词都可以用在他身上了，就像是个小员工突然被老板提升连跳十级的那种激动。多年来压抑在内心深处的梦想，不断告诉自己要放弃，却又不甘心。这天突然绝好的机会就这样掉到眼前，他狂喜到难以自己。听到这边，大家会想，天皇出马，他总算能当上神官了吧？但是不要忘记，下下神社那群亲戚也不是省油的灯，就算面临天皇推荐，他们做出意想不到的回答。姚晓明，他这十多年都在干嘛？身为神社的一员，却从来不帮忙祭祀仪式。和和神社有多少平常认真努力的人才等着候补，凭什么让他来？很直白，就是骂你这个翘班狂，家里蹲。就算有天皇当靠山来搞空降，我们也不会服你啦。可是他们说的合情合理，而且态度强硬，天皇只能尴尬的摸摸鼻子，回去跟长明说：“长明，那个和和神社的神职空缺，就当我没说过吧。”但是没有什么是比新得到了希望又立刻破灭的痛苦和绝望。姚晓明所受的打击可想而知，五十多岁的他彻底的心灰意冷，知道这辈子都不可能和父亲一样当上神官了。就算天皇为了安抚他而给了很多其他相关的工作，姚晓明也不想干了，当天就搞失踪。他离开和歌所，剃度出家，想摆脱尘世烦恼，云游东山、日月山、大原等地，期间发明方便组装拆迁的简易草庵，方方正正边长三公尺的和室称为方丈。他在里面将所见所闻、心有所感写下抒情散文，被称为方丈记。姚晓明生性认真，在云游期间也不是在玩耍享受，他不依粗食的修行，学佛自省，贯彻求心问道。方丈记的前半部记录灾害，也被当成贵重的史料及最初的灾害文学。后半部最大的特色是净土信仰，佛教的无常观，世事难料，诸行无常。而后的平家物语开头也深受其影响。那为大家朗读一段方丈记的开头序文，日文和中文各自一段。
行く川の流れは絶えずして、しかも元の水にあらず。よとみに浮かぶ歌方は、かつ消え、かつ結びて、久しくとどまりたる試しなし。世の中にある人と住みかと、また核のごとし。
山水悠悠而往、无复原本之水、水中泡沫浮沉、终不长久，世人及其居所与之一同。其中有过执念迷惘，有过心境感悟，却始终没有给出答案。在学识渊博的文人之中，我也非常喜欢道真公，因为他卓越超凡，高不可攀。相较之下，姚晓明更为亲近，像是老朋友。我走在下下神社时，像是能和他并肩同行，一起看河川上的泡沫浮沉，在逐水幻灭。姚晓明在写完《方丈记》的四年后离世，这是他晚年的遗作。距今800年的散文随笔，仍是超越时空，打动人心。《方丈记》从前半的厌世，到后半的心境逐渐安然，从中看到面对灾害痛苦，以及怀才不遇时的一套处世哲学。 加强民终其一生的执念，就像世界上大多数的人一样，求而不得。无论是在家庭、感情、工作还是学问上，你都可能经历过，无论付出多大的努力和心血，却始终没有相对回报。绞尽脑汁，用尽窍门，却依然达不到期望的高度和水准。再转头看旁边的人，先天的优势不用付出，或是付出很少，做什么都能轻松完成，随随便便就得到你呕心沥血、极度渴望却得不到的东西。这时候不得不承认，的确有些事情不是靠努力拼命就能办到，因为实力往往不是一切，还要加上性格、才华、机遇、背景等等的天时地利人和。有时想，若是像鸭长明一般性情一世独立，就不用勉强自己去讨好别人或长袖善舞，缓下脚步，重整心境，直至安然，也许能看到不同的视点。因为他也没想到，当初随笔写下的散文，在后世与枕草子、土壤草并列日本三大随笔之一。那明明是厌世轴心，还要强灌大家一碗心灵鸡汤。正好在烦恼或瓶颈上的朋友，今天认识了鸭长明，听完解说后，也许会有不同的想法。以后大家到和合神社，不只有保佑变美的会马可以画成大花脸，还可以参观鸭长明当年居住过的方丈复原模型。好啦，那今天先到这边。股市经济中也有收录其他的文章及照片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。感谢大家的收听。